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音如。云彩飞扬是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让我们再一次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有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等候比往前进还要困难很多呢？等候需要忍耐，所以我觉得可以忍耐哦，是一件很难得的美德。你有没有曾经等候了很久，仍然没有看到什么效果？特别如果你是一位基督徒，你已经祷告了又祷告，等了又等，还是没看到这事情有什么改变，你会不会厌倦，想要放弃，或者你会不会觉得等候错了？今天云彩飞扬的特别来宾陈作慧，她结婚之后不久就怀孕，孩子出生以后，婚姻生活开始出现很多很多问题，跟丈夫的生活价值观差异很大，又沟通不良，她跟公婆的语言也不太通，这些事情常常带来冲突。才结婚没多久，她知道婚姻出问题了，她选择更多更多的祷告，她为丈夫祷告，为婚姻祷告，希望可以看见改变。但是没有想到婚姻的问题越演越烈，跟丈夫的争吵冲突越来越大，甚至到最后丈夫竟然强迫她签字离婚。丈夫说他不要这个婚姻了，他也不要孩子了。陈作慧的心里很痛苦，她心想，神哪，你真的在吗？你真的听我的祷告吗？为何我的婚姻仍然走上离婚的这一步呢？但是超乎他想象的事情却在离婚的那天晚上发生了，是一个戏剧性的改变，好像把不断争吵的婚姻设下了停损点，从那刻起破裂的夫妻关系开始经历奇妙的转变。亲爱的朋友，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在等候一些事情？你希望这个事情有所改变呢？今天就让我们继续来分享陈作慧的生命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作慧师母，我们聊到你的婚姻里面跟丈夫出现很多的冲突，你开始为丈夫长达一年的时间每一天为他祷告，那没料到夫妻的关系整个婚姻的状况就越来越糟糕，甚至祷告一年后丈夫还强迫你签字离婚，他说不要这个婚姻也不要孩子，你后来在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同意跟他签字离婚。但是你说在离婚的那天晚上竟然发生了戏剧性的改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请作慧师母继续跟我们分享。
我那天下午其实就把一些东西收一收，就是离开家。那我离开家去哪里？其实是回到我父母亲那里。其实我父母亲在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是知道我们的两边的家庭是有差距的。所以当我父母亲就是知道说我们越来越有一些争执争吵的时候，其实我爸爸妈妈是心里面是很难过的，尤其是我父亲，因为他年纪很大才把我生下来。那我父亲那时候也是80几岁了，就是在那个09年的时候，知道我们就是吵得更凶，然后甚至我有时候我会常常回到我父母亲的家里面住。那为什么会有时候会带着孩子过去呢？其实就是少一点听到这个彼此有一些争执。 少发生这些冲突，所以我有的时候礼拜天呢会，或是礼拜一，就是传道人会休息，会有一些轮休的时候，我就会过去我父母亲家住，可以就说避免掉一些事情。但是他知道我回去住，就会问得更仔细啦，最近先生对你怎么样啊，你公公婆婆对你怎么样啊，多多少少都会从我的表情上面会看见有一些难处，他们就会回想到当初你看我们父母亲爸妈说的没错，就是会有这些差距，又会增加这些在言语上面。其实我知道他们要告诉我应该要悔改，应该是你看就是不听话，可是也事情发生了，也都要再说回头也没有办法。所以其实我心里面内心就是会痛苦，然后会很抱歉，我的父母会产生一些面对他们的一些心里面的挫折。后来921发生了这一天，我妈妈知道我把东西都搬回家了，而且呢跟我特别交代说也不要让你爸爸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不晓得就是怎么样子齁，就是他们就说溜了嘴，就是我妈妈我弟弟在讲话的时候就说溜了嘴，那我爸爸听了当下就非常的生气，在那个晚上跟我大发雷霆。但是我爸爸的年纪已经很大，当时他80几岁，这样爆发出来的时候，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他气愤到已经整个人过头了，气到过头了。他晚上半夜起来他喝水，那时候我是在客厅打地铺，那时候我就看到诶，我爸突然他人站立不好，还好他往前倒，他往前倒是手是扶着桌子，然后我知道他站不好了，然后立刻起来赶快去扶他，慢慢一步一步进到房间。我跟他讲话就发现诶，爸爸的讲话的那个谈吐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哇，我那时候就吓到，糟糕糟糕，一定是刚刚晚上太过分这样子讲讲讲，气到整个不知道会不会是中风的情况，因为他已经年纪那么大。天一亮我就赶快摇醒妈妈再看看爸爸，诶，发现他真的是手脚啊还有说话都有已经迟缓了，所以我们就立刻把他送到医院检查，过后真的是还好是轻微的，不是大血崩的那样子破裂血管，但是已经有中风的情况都已经出现了。我的丈夫知道了，已经听说我的父亲已经开始有很愤怒的这种情况，但是他还是很执意的，就是要921那一天要跟我离婚。但是那一天晚上当我们把所有东西搬回去以后，我的丈夫很奇怪，他突然之间他感觉到一件事情，他感觉到好像家里空空荡荡的，什么东西都没有了，然后他觉得诶，他的房间应该有小孩啊，好像应该有衣服啊，有一些东西啊，突然之间这些东西都没有了，然后耳边一直有一种声音，一直放录音带一直在跟他说，你完蛋了，你是杀人犯，而且你是间接杀人犯，你的岳父会被你害死，他现在已经住在医院了，你今天一离婚，他在医院他会听到的话他会更加气愤，然后他就死了，然后都是你害他的，都是你害，就是在那个影子一直围绕在他的耳边，所以这个东西就让他呢整个晚上都没有办法睡。当然他下午的时候他很气愤，会跟我们讲说哦，这些他都不要了，这些完全都不要，而且他还很气愤，他跟我讲一句话说诶，当初我妈妈那时候结婚的时候给你的金子交还给我，她对我的不安全感到这边，那个金子你要还我。我那时候真是觉得太过分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在那种彼此要离婚之前的那些还在争吵，可是晚上怎么突然之间那个控告的声音，那个突然空荡荡的那种感觉，让她整个人完全是整晚都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到突然我家半夜11、12点突然有人按电铃，我在想说这么晚谁会来找我们，我就想说那我从那个阳台那边看一下好了是谁，结果这样偷偷看一下，哇，发现怎么可能，就是我先生在楼下在那边啊，在那边等啊，在那边要想要开门进来，我在想说他要开门进来要做什么傻事吗，他是要怎么样要把小孩抱回去吗，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很担心他， 他会不会又要来做什么那种报复行为或什么，因为我们社会新闻看多，赶快立刻把灯关掉，好像在就是好像人不在家的这种感觉。所以当晚他是完全睡不着，后来他找不到我们，他又去找了其他的传道人，请求他们可不可以让他能够有一个谈话的一个对象，他想要把他心里面的那种不安急躁，是不是可以透过传道人可以给他一些帮助。离婚了当下发生他当晚睡不着觉，这个变化我们感受不出来有多大齁，因为我们是觉得我在我的角度里我是好像是受害者，但是呢他也觉得他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也跟我们分享说他自己也是受害者。为什么受害？受他自己的害啦，就是说他自己的个性，他自己很容易快言快语，然后很容易伤，其实他也自己伤了自己。再来就是除了说他整晚睡不着觉以后，他里面的那个里面的控告那种东西，就是好像要逼他逼到一个绝境，最后他睡不着觉，他妈妈连我婆婆都起来看他，觉得他像一个疯子一样，然后跪在家里面面对十字架，他就在那里悔改祷告，跟上帝说他错了，他做错事了，然后请求上帝帮助他，因为他里面那个有一个东西一直在说他不好，说他是杀人犯，说让他完全脑子没有办法静下来一刻。因为我的丈夫很好睡，他是一个三分钟就可以进入睡眠的人，他从来没有失眠过，这个是他一生当中完全没有发生过的事，就是睡不着觉。我听说那一晚他睡不着觉之后，他到处游荡，最后到了一个传道人家也是睡不着，直到天亮。天一亮他就想到说教会有成根，他想要到教会去找牧师，拜托牧师开门可以见他，他要跟牧师说他错了，他要悔改。当他在十字架面前跪着祷告悔改那一晚，就是921的晚上，相信那时候上帝有很大的光光照他。后来我的丈夫就是因为他在十字架面前的悔改认罪以后，他发现诶，他心里面渐渐可以轻松了，之前他可能就连呼吸那种里面的急躁，他出去乱晃诶，听着我婆婆说他就骑车子哦，就像游魂一样，就是每一条街不知道乱骑，就好像失了魂。所以他说那个时候他是非常的恐惧，当他只有跪在十字架面前面对十字架然后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光，他说那个光照就好像大马色的光光照他，让他心里面能够那时候平静安息。
那后来他又一大早去晨更，因为睡不着嘛，那当他出现晨更的时候，你们大家的反应怎么样啊？你们都在吗？是不是？
是，而且吓到很多人，因为大家，我们的教会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知道我们发生这些事，而且非常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无厘头，他怎么可以这么狠心，连两岁孩子也不要，哦，然后就撇得一干二净。他们知道他的个性是这么冲动，可是也不可以这样子，好像没有人情，因为今天我们是在教会里面。那就经过了这一晚上就完全的改变吗？他们看到他就来到教会，然后罚站在牧师的那个房间的门口，因为牧师其实就是住在教会里的，因为我们教会就是牧师他把他的家里打开成为教会，那我们陈恳的地方也就在教会的内部里面，牧师也就是住在教会里啊。那他一进来他就站在牧师的门口，希望牧师等一下开门的时候可以撞见他，然后他要立刻跟牧师道歉，而且要跟教会悔改，他想要做就是这件事。每一个人经过这个牧师房门，就是会走到聚会的地方，每一个人经过旁边就看到他在罚站，每一个人经过旁边就说这个人怎么会来啊？怎么前一晚不是这样的啊？怎么一个晚上今天早上他是发神经病吗？然后我还在旁边跟其他的弟兄姐妹说小心一点，他是不是要来抢儿子了，只是他这个时候好像装作他很可怜。 请大家帮忙看一下我的孩子，不要被他抢走。就是我们很难想象他是来干什么。然后呢，牧师后来出来了，跟大家聚会，牧师也没有立刻的去说马上的去跟他谈话，都没有，就是照常聚会。第一天9月22早上他没有说什么话，因为我们的早上的晨祷我们都有录影啊，我们都有用那个摄影机录影，所以我们现在还可以留过去的画面拿出来看的。当时候我是看到他的时候，其实在敬拜里面是在哭泣的，因为我很难够想象怎么会这样。第二天9月23号我们在晨更的当中，他开始分享什么，他就听到那天的那个早上的经文，然后他就回应经文里面说的。他一开口讲的时候他就开始哭了，他哭就停不下来。经过这件事情以后，921之后没有一天不来不分享，没有一天不流泪。有多久时间呢？他哭了2个多月，他每一次分享他都在哭，因为我感受到他每一次分享都是真心的悔改。他的分享就是针对那天的晨更都有一段信息，就是圣经里面的一段话，透过这一段话他里面的心里面就会感受到上帝在透过这一段圣经的话在对他说话，他就很自然的很真实的把这一段话里面他所得到的去回应去分享。他在分享的时候里面就开始连泪就流下来。其实我相信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哭一两次就会觉得说诶，他好像好了。可是一个人如果持续在每一次分享他都能哭，哭2、3个月都还在哭，我觉得有一些事情不是装出来的，是他很彻底的愿意改变，他愿意因为他过去他种种的一个对上帝的一个抵挡，然后自己里面的负面，还有对他婚姻里面可能对我的错认，然后没有耐心对孩子，因为他的忙碌，所以他有很大彻底的一个里面的反省。所以一个人的反省里面你就会看见眼泪很自然的就流下来，因为他这是他里面的对上帝对他自己对人群的一个真实的表达。
是前面的2个月他都在痛哭当中分享，
而且还有一个行动，那个行动就是他不会做的，过去他不会做的。之前我也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他对我要吃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的那个价钱他都要斤斤计较，对不对？但是他悔改之后他跟大家说来我们去吃饭，他邀了很多人一起去吃饭。他那一阵子应该有连续2个礼拜都狂请人，都把他自己赚的钱拿出来去跟人家分享，跟大家说诶，来来来来，一起来吃饭，那这一餐我请客，谢谢大家愿意接纳我。
所以这是以前不可能出现的嘛？
是
因为他对金钱要抓很紧他才有安全，可是现在他可以用他的钱跟大家分享。
是，
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改变。那除此之外呢，你觉得他在个性上或者是在言语上，
从09年的9月21号那个晚上他经历上帝的触摸的爱之后的每一天，其实他都经历到这份爱透过聚会里面他愿意真实把自己打开以后，因为其实说话我觉得说话很重要，如果一个人他不常常表达自己，他不常常说话，你也知道他里面其实是有很大的自己，很大的可能有埋怨，很大的有一些苦毒一崩出来，他讲话可能就是骂人，可能就是开始抱怨，可能是，所以说话是从一个人谈吐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他的心。还有第二个是相由心生，就是长相，因为可以从一个人的面相也可以知道他的心。所以我就从那我的这丈夫这个 9月22号以后的这一段时间1年多，他每一次他从他的谈吐他的说话他的眼泪愿意慷慨的解囊去帮助人，去教会的很多聚会哦，我们的教会生活让我们的关系其实是重新的认识。我也是有需要改变的地方，跟他好好的一起谈。那我就是说，那我们至少我们两边，因为这个有伤害确实造成了， 这伤害也是造成我的伤害，还有我父母亲也有伤害。我相信你父母亲也因为这件事情看见你这样，看见我这样，他们也很难过。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未来还有可能继续走下去的话，我也跟他达成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一年后再说这件事情，
可以先彼此沉淀一下。
沉淀，真的是，就是因为真的还太蛮激烈的，这整个婚姻的状况的改变，
因为彼此的生命其实都有那个伤害，那不只是你们，还有包括父母在这个当中也被伤害了。
是，
但是怎么样在这个伤害里面得到上帝的爱的医治，这个就跟你们后来决定要复婚有很大的关系。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英如，我们聆听一段音乐，待会继续来分享陈作慧师母的生命故事。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英如。我们要继续来分享陈作慧师母的故事。师母，我想很多人哦，在婚姻当中面对挫折，或者是感情当中失落了，分道扬镳之后，我想大部分人的心里面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好马是不吃回头草的。难道我还要继续跟这个曾经伤害我这么深的人再跟他在一起吗？其实里面会有很多的忐忑不安，也会有很多的害怕。为什么师母愿意再重新接纳他成为你的丈夫呢？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我先生也常说的，一个巴掌拍不响，事情会发生，当然不只是他，其实我也有反省我自己。在婚姻的过程里面，有时候你要一个人要跟另外一个人要斗嘴，你也要斗得起来。如果他光讲你，你没有反应的话，其实那个架可能也吵不起来。所以其实我知道我的个性里面某个部分是可以跟他对抗起来的，所以我们个性当中有相同的东西。那所以在发生这个离婚的过程这一年后，我也常常在反省自己，我不是只有说我是受害者，我都被他糟蹋，我都被他抛弃，然后小孩也不要，我不会光只看到这一方面。我在我的父母家住一年，这一年里面首先我跟我的父母恢复关系，那个关系就是我跟他们悔改，我跪在他们面前跟他们道歉，说请你们原谅我，我当时真的不听你们的话，那我现在真的经历到了，请爸爸妈妈原谅我。当初其实我在谈感情还有在结这个婚之前，跟他们其实在沟通的上面还有跟父母的关系里面常常会有争吵，那这个部分其实我知道上帝要叫我面对这个部分，我必须要真实的回到在我的家中跟我的父母修复关系。当我跟父母关系和好，有神的爱在其中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个能力会改变我未来的生活，未来的婚姻，未来我跟我孩子的关系。所以我发现就是说在这一年里面，上帝跟我对话，首先我要跟我的父母亲先恢复关系。
作慧师母因为叛逆的关系哦，所以没有听从父母的意见，你还是执意结婚了。那你为这个事情来向父母悔改，看起来好像这个婚姻的选择是一个错误，但是我觉得很奇妙的，如果这个婚姻是交在上帝的手中，
是
上帝能够使他败不复活的，
没错。
所以后来你是怎么样经历到这个败不复活呢？特别是你刚才有提到说你也看见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有一些是需要去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因为在外人的眼光来看你是受害者，因为你被他逼迫离婚，但是为什么你会经历这样子的被神光照？
是，其实我觉得当我们有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神他常常透过他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对我们说话，只是我们心没有常常安静下来去听他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的声音。他会跟我们说话，他是会说话的神，而我们常常总是啊看什么书籍啊，去听谁的一些方式，其实那些东西都没有用。最重要，其实我们要把主权交给神，生命的主权。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是掌管我们生命一切的，不只是你的工作、感情、你的婚姻、你的各方面各样的这些孩子的教育，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我们都要把这一切生活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神，因为他知道我们，他明白我们未来，明白我们的过去，明白我们所有的一切。所以我在这一件事情当中，我能够看到自己的问题，是因为我有一些时间冷静下来聆听。在跟我孩子在教育的当中，我也面对我孩子，他会问我说，为什么爸爸不回来跟我们一起睡觉呢？我很希望他能够回来跟我们一起睡觉。其实我有一个我没有办法去回答孩子的问题，因为他不懂什么叫离婚，他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也在从他的回答里面我也在悔改，因为今天离婚包括我是也是我同意的哦，也是因为我们争吵，所以有一些过程让这件事情发生的。 然后我的孩子一直每一次都跟我要求，然后有一天他生日的时候已经3岁了，他就跟我说他生日礼物他希望爸爸可以跟我睡在一起。其实我们那时候眼泪只能往什么肚子里吞，就知道说其实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因为今天我们责任，那个责任就是你是父母了，可是你面对你自己的整个婚姻的挫败，你整个情绪，你整个暴涨，你整个发飙，你看到什么东西不爽，然后你就签字，你就把这些东西放下。可是你不要忘记，你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是从你的肚子里面生出来的。当初我不能自然产，我是剖腹，然后极痛苦把他生出来的。你不要忘记，他是看着你们的榜样，他还要继续，还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我知道我自己，包括我的丈夫，都要一起来负担这个孩子他未来的人生。所以我知道我们是要必须要建立好的榜样，一定要往正面的方向走。所以不管是哦看到永和哦伤心地不想去了，或是看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能只能光看我自己的这一个小小的一个我，而不去看到我必须要学习在基督里面的忍耐，必须要再学习在基督里面的饶恕，必须要学习包容，还有什么放不下去的。
那后来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机会下，你们重新在谈要不要复婚的这件事情？
在教会里面都是劝和不劝离的，在教会里面大家都是期望只要悔改就有出路，愿意悔改每一件事情都有它未来的发展，所以大家一定是看着我们未来能够有这样子的，因为我们还有孩子，我们还要一起陪伴更多的人。那第二点也是因为我是传道人，我当然希望我看见我的丈夫在不断的透过这个流泪悔改，然后我也看到他生命变真的转变，变柔和了，从脸的表情啊，从他整个生活啊，然后他对整个教会的付出啊，出席率啊，聚会都跟以前完全已经是不同了。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个日子下我们决定要复合，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渐渐要走向复合的这一条路，他也比较多有时间会到我的家里。那我的父亲真的就是中风了，可是上帝保守，我记得那时候差不多86、87岁高龄了，我们就在想说哇，那中风会不会很难恢复，可是上帝真的很恩典，他住院只有5天他就出院了，脑袋没有因为这样子退化，但是有一件奇迹就是出现了，就是说后来我的先生慢慢的恢复了，心理渐渐改变了，变健康了哈。他就来我家，那我妈妈后来也说好吗，如果他真的要过来看小孩当然都可以。结果他第一次哦，离婚之后第一次又回到我家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我父亲看到我先生的时候，他居然是充满笑容啊。然后我说爸，黄宏来看小孩，也来看你，然后他很开心诶，还站起来然后握着他的手，啊，你来坐。诶，我又发现这不是我爸之前的态度，一直以来他也都不是这样啊。然后连我妈都觉得怎么会这样，他以前看到他就讨厌的，那个连打个招呼都不太想打的，怎么他这一次回来是这样。哇，渐渐就是我的先生不止过来看一次两次三次，我发现每一次我爸都是很开心的握着他的手。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中风的时候，上帝把我爸爸里面讨厌他的那个记忆已经拿走了，就是很自然的忘记了。然后呢，让我父亲因着我们的愿意的悔改，愿意的改变，让我爸爸重新认识他，重新看他是一个新的人。对，所以上帝让我们新造，是因为我们愿意，第一个愿意悔改在他的面前，承认我们真的生命当中，即便我们是传道人了，我们还是一个罪人，我们还是一个真的是大罪人，有很多很多不讨他喜悦的心里面的，那是外表看不到，外表可能挂个头衔是一个传道，可是你心里面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好的 OS， 很多的负面的情绪，可是其实上帝都知道。 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改变别人，可是上帝知道，他透过一个环境的兴起，他要把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一个完全更新的人。
是，所以可说婚姻真的是一个试金石，
是
能够试炼一个人的心，试炼一个人的生命状态是怎么样，因为他会把你完全彰显出来。
对对对，
这个优点缺点都看得很清楚。经过了这一年的沉淀，你们自己生命的改变跟成长，决定复婚了。那么你再次嫁给他，共组这个家庭，是不是有不同的体会呢？因为我相信很少人会有这样的经验，我再嫁一次，但是是嫁给同样的一个男人。
我们再来第二次的结合呢，其实我们邀请了四五十位的弟兄姐妹在一个饭店，我们一起请大家吃饭，大家很欢乐，就是一起来为我们祝福。那我觉得在进到这个第二段的婚姻里面，生活其实就是我不会觉得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彼此的个性也都还保留着。可是呢，上帝改变了，是我们很多的过去会用一种思考模式，比如说我们因为经济或某一些点，或对小孩的一些东西，或服侍的一些东西，就是因为一些点就会很奇怪的，就是会火冒起来。可是在接着第二次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发现哈，有一些东西我也退一步，然后他也会退一步，我们不再用以前的过去的方法，就是硬盯硬挤在一起，一定要达到那个，就是为了要争什么自己是对的。再婚以后，我们两个人可以坐下来谈一谈，跟过去的那种急躁的个性，那个面向，我觉得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其实我之后又生了两个，而且三年之内生两个，就是很快速，所以我们的家庭的成员又多了起来。我看见真的是一个很蛮感动的一个画面，就是说其实过去他都会嫌小孩子很吵，因为急躁个性让他觉得没有耐心，他听到小孩哭，他听到哪个需要爸爸需要妈妈需要这抓着，他其实都是没有耐心的去面对。可是他的改变，进入第二段婚姻以后，我们又有两个儿子，我从他跟孩子的互动里面，我真的感受到他父亲的温柔彰显出来。因为真的是唯有上帝的爱能够折服人的心，爱才是真的是全宇宙最大的力量。我们真的被上帝的爱真正触摸了以后，感受到那个天父的那个爱，哇，原来已经进入在他的里面，因为他流露出来在孩子的身上不再是没有耐心了，他会把孩子抱起来去听小孩要说什么话。那个是我过去就是说在第一段婚姻里面看不见他跟孩子的互动。
不止他跟孩子的互动改变了，他跟你的互动也改变，
对，
你们开始有很多可以心与心交流分享的时间，这个也是过去所没有的。云彩飞扬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现在和你分享的是哈利路亚家教会陈邹慧师母的生命故事。那么邹慧师母，你现在有三个可爱的宝贝儿子，而且都是很顺利就怀孕生产。不过我曾经访问过您的丈夫，他却说你可以怀上三个孩子是一个神迹。所以是您本身有身体上面的一些状况，
是，
所以怀孕是不容易的，是不是？
是的，其实在我差不多26岁左右，我的身体就是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诶，我的月经没有来，然后而且过一个月过了，第二个月还是没有来，而且我觉得我，比如说原本想要小便，但是又上不出来，结果一检查发现我的卵巢已经长了一个水囊肿瘤，大到已经破坏我的这个卵巢功能，还有输卵管功能都已经破坏掉，真的要开掉的时候，那个时候已经是两公升的水，所以其实是蛮危险的，就是怕说不赶快进行开刀的话，如果破掉就会有腹膜炎的危险。所以那时候一个多礼拜我立刻就 赶快处理。所以我在结婚之前呢，已经经过这个卵巢手术，所以我没有右边的卵巢，所以
被切除吗？
对，被切除，因为这个肿瘤的关系，在水囊肿瘤切除以后，我的身体没有办法进行排尿，不知道是神经出了问题，还是膀胱怎么样功能出了问题，一直检查都检查不出来。医院在赶人走了，就是你检查不出来，那我们只好这样子啦。他就说跟我说，妹妹，我们就给你一个导尿管，你回家自己进行导尿。那我在问说，那护士阿姨要怎么用，请问一下这是怎么用。护士还跟我说，因为这个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病例，我们只有曾经听过在这个孕妇的身上，就产妇的身上有发生过，但是只有一个例子，那你是第二个例子，而且你也不是产妇。后来那个产妇也自行恢复就走了，回去了。可是你已经切除这个肿瘤之后，过了十天，你还是没有。我们一直在等你尿尿，等你能够自行排尿，已经等了十天，所以你可能必须要出院了。在一个其实又进入到另外一个绝望的这个病痛的过程里面，然后后来很多弟兄姐妹都过来为我祷告。那很奇妙，就有一位姐妹，他就从教会要过来要为我祷告。那那一天呢，我又尝试了用各种方法希望尿管拔掉的时候我可以自己排尿，那个真的是很痛苦，有6到 700cc 的尿是尿不出来，那个是真的是很难去忍受的。然后我用水啊去拍自己啊，就是让自己想要上可是就上不出来。很奇妙，那位姐妹来找我，然后来病房要敲我的门要为我祷告。正当呢他要进来的时候，我在厕所，很奇妙哦，就在那个同一个时间，我的尿尿尿出来了。在这个能够尿出来的也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前一晚一大堆弟兄姐妹来为我祷告，我说弟兄姐妹，今天晚上让我为你们祝福，你们不用为我祷告，因为我领受大家很多天的祝福了，今天特别，今天我要为你们来祝福。所以我就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祷告跟祝福。当我祷告完以后，那个晚上我的身上觉得充满了汗发热，然后我发现我的被子哦，还有湿湿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水不断的好像出来，从我身上出来。第二天之后，我就去尝试去尿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刻，那个姐妹进来，然后我在里面尝试去尿尿，同时间就尿出来。哇，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哦，我们一般人上个厕所没有那么开心哦的感觉，可是真的对一个人连没有办法尿出来的时候，一尿出来，哇，那个心里面开心的欢喜的，然后跑去跟护理站说，我尿出来了，我终于尿出来了。护士长说，那你再喝 500cc 水再上一次，我就让你走。结果果然上帝医治我了。所以没想到结婚以后，我想说还有人跑去跟我婆婆说，哎，你的媳妇卵巢切除，她不一定可以马上给你抱孙子，可能蛮难的。因为医生有跟我讲说，我会比别人少30%那个功能。
你说怀孕的几率吗？
是，
还是
对对没错。
结果没有想到很快就怀孕了。
哦，是啊。
而且后来还连续就这样又生了2，所以总共是3孩子。
对，感谢神。
那么作慧师母，还记得您曾经说小时候的愿望呢，就是要在教会里面工作。后来你不只成为了传道人，你的丈夫还成为了牧师，而你变成了师母。那一直是全世间参与在教会的福声里面，不断的传福音，关怀带领别人，也经历生命的改变。不过从传道变成了牧者，哦，这个身份听起来呢又更不一样哦。跟我们谈谈这个经过好吗？
这个也是就是慢慢慢慢他生命的改变，因为他在本业他是做 sales， 这个做 sales 让他就是跟很多人有接触的机会。那他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我说传福音的一个先锋，就是他看到人就是有一个传福音的热情在。后来我们教会也换了一个新会堂，也是一个坪数蛮大的一个地下室。既然我们已经第二次的结合在一起，我们对未来都是有一个期待的，我们要凝聚在教会附近，可以跟大家一起同心的来建造上帝国度的这个 很多的人才，所以也是很盼望我们的家庭是可以成为很周边很多人的祝福。所以在这三年左右，我们在整个教会的建造里面，然后陪伴一些人也越来越多。我们就是在教会的其中一个家族，差不多有七八十个人这样子的一个家族，大小的家族。那牧师也因为就是看到说，诶，我们不是只是在顾自己一个小小的小家，他是希望说能够安立其位传道，能够起来成为一个区牧职分，
就是每一区每一区每一区有不同的牧师来带领这些人。
对，所以我们在2014年那有三队的传道人安立为牧师，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四个大家族，除了我们三队以外还有一个妇女，所以我们现在教会有分这几类。
作为牧师师母的服事，基督教当中是讲要去牧养别人，好像一个牧羊人要带领小羊，
对，
带他去可以喝水的地方，带他去可以去
吃草的地 方。
那在教会当中的这个牧养跟陪伴，你们怎么样去帮助一个人他的生命可以成长，他的生命可以经历到上帝的爱，可不可以请师母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在牧养的过程中的一些心路历程？
牧养说穿了其实就像带孩子一样，他要从不会走路然后慢慢爬行，然后会走路，然后渐渐他可以自己料理，可以放手你看他去做。这真的陪伴的过程里面很多很多要经历的。半年前我们陪伴一个被鬼附的，他中邪了，像中邪一样，他会突然会尖叫，他的孩子就在旁边看着他，这不是我妈妈，我妈妈不是这样子。你看那种恐慌会造成整个家庭的不安，那位妇女没有地方去，也不知道 用什么方法陪伴她。我们呢就用一个方式，就是把她接到家里来。换句话说，我们的家是敞开的，我们家是打开的，然后我们把她带到在教会的一个生活。
在陪伴的过程我觉得还蛮不容易的耶，
是
其实还蛮辛苦的，你很想帮助她，对方可能不见得想要你帮助。
是，
那特别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想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师母为什么你会愿意持续的做下去？你跟牧师两个人为什么你们愿意这样子坚持关心别人去陪伴别人？你觉得当中最大的价值是什么？
其实我们两个夫妻也都是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有这么多教会的人一起陪伴我们。因为其实婚姻的过程你要两个人辛苦的走下去，两个人遇到问题没有这么多正面积极的人在陪伴，其实我们第二次婚姻可能也走不下去吧，又离婚了，
又再来第三次结婚。
是，所以人不能独居，人就是需要群体的，他需要在一个互动里面，而且是健康的。教会就是扮演在这个时代里面很重要的角色，充满光和爱，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就是教会。其实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孩子，神爱世人，上帝爱每一个人，而我们今天被建立起来，其实我们就是要去帮助跟我们同样遭遇或者是类似情况这些人，都是这样要一起扶助他们起来，然后把他们建立起来，他们再一起起来去帮助更多的人。这个世代就是需要这一群人。
当你跟黄宏牧师两个人一起去关心人，一起去陪伴人的时候，你觉得对你们的夫妻关系有什么样的影响跟祝福？
是是是，因为我们的孩子都看到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持续在做，我们回到家里，我们也看见我们的孩子，因为我们用爱心去不断的帮助人，他们会看因着我们这样子的榜样，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孩子也会透过这个，他们也在学习他们自己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所以这个对我们夫妻来讲，对我们两边的家庭来讲，还有常常我们都会收到像过去教会啊，甚至一些过去的朋友，也因为我们婚姻的故事，他们也听到我们的见证，他们也都很惊讶说，啊，我们有经过这一段事情哦，哇，你们可不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所以上帝把那些好像过去是在人看来是失败的这些过程，他让我们转败为胜。
当在面对失婚的人，或者说他在感情当中遇到挫折的人，你会对他说什么话呢？
我觉得必须要自我觉醒，原来上帝在生命里面其实是有计划祝福，感受到他生命是有价值的。那要怎么觉醒呢？其实就是要神的爱，这份爱能够光照他。那我也是从感情在婚姻里面，然后三个孩子也不容易带的，因为小的小，然后也面对家庭的一些种种的这些家务事，其实都我还是会有很多绝望的时候。但是我很重要的是，我每一天我跟上帝仰望，人的力量还是有限，但是我觉得仰望的时候我就有喜乐，你有喜乐你就有力量再继续度过每一天，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上帝，常常仰望他，知道他是我们唯一的帮助。所以我很喜欢诗篇130篇，就是我等候耶和华，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他的话。当我在深处的当中向上帝求告的时候，我知道好像未来有个盼望，但一时之间我看不到，但是原来上帝要叫我学习等候，然后呢仰望他的话，原来他的话给我帮助，然后让我能够继续，我不是忍耐等候在那边憋着自己忍耐等候，原来他给我们的力量就是我忍耐，然后一边仰望他的话，哇我就有力量再继续忍耐下去，然后再仰望他的话，哇我又有力量再继续忍耐下去。上帝的时间时候一到，他就开始运行他的要做的工作了。所以上帝手一介入，哇快得无比，让我的丈夫很快就回转了。
是，所以是不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师母，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发现原来愿意等候，等候上帝来工作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不是？
是的，因为人都喜欢急躁，喜欢赶快给我一个结果，赶快给我一个判定，让这件事可以快点度过。等有时候对一个人来说是一个苦差事，可是其实上帝要让我们在等待的时候，你去聆听他的声音，等待的当中你学习反省自己，然后等待的当中你可以知道说，我是没有把一些生命的主权，应该要把一些忧愁的事情放下，相信他会做事。所以其实等候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时间，可以让我们可以跟上帝有很好的关系。
是，今天非常的谢谢陈作慧师母来到人才培养。
谢谢。
谢谢师母。
谢谢。
人才飞扬，一如非常高兴和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透过禅坐会师母的故事，不知道你听见了什么呢？是婚姻真的太难了，不要轻易地进入，还是要懂得接纳聆听父母的话，才不会选到错误的对象，避免吃到许多苦头。对英如来说，我听到的是耐心等候，仰望祷告的等候。陈作慧师母面对跟丈夫的沟通困难，关系的破裂，她选择倚靠上帝，天天祷告。她说，我祷告就有耐心，我祷告就有信心，我祷告就可以继续等候，等候我的丈夫改变。也在等候的过程里面，她也发现自己的问题，她也经历了改变。其实等候真的是好困难的事情啊，因为按着人的天性，我们都会希望呢立刻得到满足。可是上帝却透过圣经常常提醒我们要等候他的时间。像是圣经的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5-26节说，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还有以赛亚书30章第18节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上帝，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 上帝要我们等候他的时间，成为一个能够耐心等候他的人。有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也还没有准备好，有的时候是因为上帝要我们学习一些功课，他要让我们在困难或挑战里面经历改变。你会不会觉得生活里面有好多好多事都需要学习耐心等候呢？什么是你等候的动力呢？其实有一天我们的爱心跟信心会被磨光，可是如果我们是靠着这一位加给我们力量和信心的上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更存着信心来盼望，更有动力的去等候？因为我相信等候上帝的人是有福的，而他必然施恩给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取得了陈宗辉师母的同意，将他的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欢迎你跟我们索取他的故事 CD， 好借着您的分享让更多人听见。我也鼓励你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门的老师带着你循序渐进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借着函授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好，那么如果你想要索取陈宗辉师母的故事 CD， 或是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欢迎你跟英如联络，电话请拨02-2754-1144 02-2754-1144，或传真到02-2755-7822 02-2755-7822。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或写给我音如收就可以了。有智慧型手机的朋友，欢迎你使用 LINE 以及微信，点选官方账号搜寻救恩之声，加入我们的好友，你每一天都可以很方便的透过手机来收听节目哦。最后感谢有晴天和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如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